最重要的预言是什么？最重要的预言就是十字架，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在公元前500、600、800年、700年就已经显成功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就非常的清楚，神的救恩老早老早在以赛亚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他为着要做人类的救主，所以他必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才有办法调和前面29章、39章所讲的公义和后面27章所讲的慈爱，否则没有办法调和。所以我们知道说解铃还是系铃人，所以在以赛亚书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基督是怎样的基督，是道成肉身的基督，是死而复活的基督。那么前面39章开始的时候给我们看见有一个兆头，那个兆头是神给西西亚父亲的，那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因为他的父亲不要这个兆头，所以这是道成肉身。但是后来在这个39章的末后给我们看西西亚自己要了个兆头，那个兆头是什么呢？那个兆头就是叫这个太阳的影子啊，能够在月日轨上面倒退10度。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个意思就是说本来太阳已经下山了，所以现在呢如果有一个月有一个日轨的话，你看里面全部是黑的，但是除非太阳又升起来了，已经往西山落下去了，哎，结果又起来了，所以就等于什么？就等于又倒退10度一样。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不可能办到的事。人今天死了，人已经脚踩在死亡的领土里面，怎么可能再活过来呢？所以如果你看见说现在日晷倒退10度，那就给我们看见说现在西家所得的那个这个所得的那个他所得到的那个这个这个叫什么所得到的他所得到的这个他所得到的他所得到的兆头，你看他所得到的兆头刚好跟他父亲是不一样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就知道说现在呢主所给他书给他看见的不光是他父亲的时候是道成肉身，又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到他自己的时候你看见影子果然倒退10度，所以这就是神给他另外一个兆头。所以让我们记得前面39章一面给我们看见道成肉身，另一面给我们看见死而复活。那么到了后面27章，那么大家要记得，如果27章是应该是前面13章，后面13章26章嘛，再加上当中的一章嘛，对不对？好了，如果你把前面的13章从40章开始读前面的13章，你刚好读的刚好读到以赛亚53章，所以以赛亚53章可以说刚好是在后面27章。最中间的地带，最中间的地带，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以赛亚所得着的启示，不光是讲到道成肉身，死而复活，也给我们看见他会怎样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整本以赛亚书给我们看见的预言。所以这特别给我们看基督怎样做我们的救主，明白吗？基督怎样做人类的救主，是借着他道成肉身，也是借着他死而复活，特别死而复活。那么死呢，特别指着他怎样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来说的。所以这个呢，可以说是西西家，不可以说是以赛亚所看见的一部分。但如果大家仔细再读以赛亚，以家书，你就发现说，好像呢什么呢？好像这个米迦书呢能够把这个以赛亚书没有提到的部分他又加上去了，明白吗？比方说这个以赛亚书是给我们看见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我们的主 是在圣灵里怀孕，那有一天她终于道成肉身，但是没有告诉我们她生在什么地方。所以到了米迦书第五章，那里给我们看见了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最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那么大家都知道了，今天如果光讲道成肉身，光讲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这个还不是完全的启示。这个完全的启示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不光是人类的救主，而且是犹太人的王。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等那几个博士他们终于到了耶路撒冷，他们以为说如果犹太人的王一定会生在耶路撒冷，一定生在王宫里面，结果他们走错了地方。后来这个希律就问那些文士，问那些圣经的学者，基督当降生在何处。那么很稀奇啊，这些人都是读圣经的人，他们知道说这里有一位，他是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所以这一位一定是要来的基督，一定就是犹太人的王，没有疑问。他们都知道了，因为这里明明讲到说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明白吗？那么这个几个博士他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是读到有心要出雅各，这个他们懂，因为他们是读天文的，所以他们关心那个星。所以什么时候有星出雅各，如果天上有一些不寻常的变化，那么就证明什么？就证明说，哎，有一些大事发生了。那么什么大事呢？你读这个圣经里面的预言很清楚，就是这个民数记的预言是有星出雅各，有杖出以色列。那杖就指着君王来说，指着权柄来说，所以证明什么？证明一定是有一个犹太人的君王、犹王已经诞生的。所以这一回他们很有把握，他们带着黄金乳香抹要代表整个的外邦人来朝见我们的主，所以他们终于就来到了耶路撒冷，以为说主降生在耶路撒冷，就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说，原来呢犹太人的王是必须降生在，犹太人的王是降生在哪，就是基督要降生在哪里呢？根据米迦书是要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最后几个博士才到了耶路撒冷，才到了伯利恒。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就是为什么希律很紧张呢？因为希律老早曾经到过罗马，是元老院的人呢就封他做犹太人的王，所以的确一点都没有错，他的确有一个封号就是犹太人的王。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说几个博士在东方看见他的心要来拜他，所以当然那个时候他一不做二不休，我们叫最后他终于两岁一粒的孩子通通杀光了。为什么？就是一山不能容两虎，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很清楚的，从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主不只是道成，是人类的救主，而且不要忘记他也是犹太人的王。因为这个缘故，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要记得，为什么在十字架上有那个牌子说他是犹太人的王呢？那不要忘记，这和什么？和他降生在哪里是很有关系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我明白了，现在你我才明白为什么马太福音讲到王，讲到这个什么的，讲到尤其马太福音讲到这个主耶稣是君王。那我们要问主耶稣什么样的君王？所以当你读第一章的，你就晓得说，原来我们的主是按着大卫的模式来做王的。大卫是先流亡，然后才坐在宝座上。所以难怪弟兄姊妹，等到你读的第二章的时候，你看我们的主后来就开始逃亡。如果他是王的话，他应该叫别人逃亡。 那结果他反而起来逃亡，所以很明显他就像什么，就像大卫一样，不是吗？所以大家要记得，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就是要做王，是没有错的。那么几个博士从东方来，他们就是要朝见犹太国王，要做君王的那一位，是没有错的，明白吗？所以这就是马太福音的特点。为什么一开始告为什么？因为马太是讲的我们的主是王，所以第一章给我们看，他是按着犹大的，又按着大卫的这个模式来做王。到了第二章，就给我们看见说，结果呢，他就被什么，就像这个七律，就好像扫罗一样。所以扫罗怎样追赶有这种大卫，现在你看西律也怎样追赶我们的主。所以处处事事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是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为什么阿摩四书到第三章讲到千禧年的时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大卫要做王。而且在这个阿摩斯书上特别讲到大卫倒塌帐幕要恢复的。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看见说，我们的主不光造成肉身，不光是要降生在伯利恒，降生在伯利恒好像是一件小事，但是请大家记得，等到那个谁呀、啊、等到这个天使在那里报佳音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到城里面去，你们要牧，就叫牧羊人要去找我们的主。那么那么多人到底谁是基督呢？他有人用，有一个人有，他说要你找的有人用布包着，那么那个就是主基督了。所以很稀奇，弟兄姊妹，现在圣经怎么说呢？你如果在马槽里你遇见了那一位，他就是主，他就是基督。就基督来讲，就是指着什么？指着要来的王来说，指着他是基督来说的。而且主基督呢，我们在那个主在原文的意思，在原来的意思是用在当时罗马皇帝身上的。结果呢，你看见不是用在罗马皇帝的身上，用在我们主的身上。所以从这里地方就很清楚，主耶稣不只根据马，根据什么呢？根据以赛亚说，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因为只能讲到神的救赎，不是吗？但这个只是什么呢？他不只救我们，他把我们要救到什么？救到王权的地位。这就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主是救主，但是他把我们救到什么？救到他的王权底下，他要设立他的宝座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不光要相信，而且要顺服。所以这就是特别米迦书加上去，明白吗？很清楚，表面上只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应该降生在伯利恒，但是呢，他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证明他就是基督，所以非常非常清楚的，明白吗？那现在尤其是在马太福音就引到他，而接下去没有多久，你看见我们的主就开始流亡了。所以就好像什么，就好像大卫开始逃亡一样。所以我们的整本马太福音所给我们看见的王，就好像大卫一样。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弟兄姊妹，一面来说，就对人类来说，他是我们的救主。所以讲到基督，讲到他钉十字架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死里复活，那么从罪人的角度来说，那么不要忘记他是我们的救主。但是讲到基督，不光讲他是我们的救主，而且他也是君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记得这个米迦书特别在这一点上讲得非常非常的重。所以当你读到这个第五章的时候，后面还特别有一段，我们稍微看一下好不好？第五章第二节，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再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在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子 生子，生下子来，那是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去。那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预言。